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ck， 欢迎回到菜场英文名。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记得按下订阅。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错，也可以帮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频道哦。那我们六月同志骄傲月啊，接近尾声，那我们就是迎来这个节目最后一个族群。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两个来宾，那这个族群呢，它的英文叫做
transgender，
那中文叫做跨性别者。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这个族群跟之前那三个族群比起来，我觉得大家对他们的认识又更少了一点，那能探讨的议题其实有多了一点这样。那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今天有两个来宾嘛，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让大家一起来认识他们。那先欢迎我们的一岁。
嗯，我是一岁。
好，那欢迎我们第二个来宾是兔喵。
嗨，我是兔喵。
Hello， 一开始录了已经正式来了，你们会很紧张吗？
多多少少会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录这种 podcast
啊。
对，
我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之前有上过节目，就是有录影过，所以这种录音的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有经验一点。
OK， 你之前上什么节目啊？
之前是上同学来了，然后是安心养他们主持的，然后是关于有点像关于跨性别者的一些议题这样。
我跟你们说，对你们这个族群其实有点了解，但是其实是就是表面而已。Yeah. 蜻蜓点水那种，哎，知道你们是会扮成女生的男生，一开始是这样，嗯，然后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功课，发觉，哎，你们是一个在一个现今看似很包容的社会里面，其实你们并没有享受到那么多福利的人，我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像我假设说像工作好了、
嗯、
工作他们都讲求性别平等，
对啊，
那有时候你有看过像内衣卖场，你有看过男生在卖内衣吗？就光这点来讲，其实就没有落实到所谓的性别平等。
对、
嗯、对，很多都只是表面而已。
这个部分是职场的部分嘛，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一 part。 对，那为了你们啊，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Miss Andy 啊，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OK，
我以为你会说丹麦女孩。
丹麦女孩有点旧了。丹麦女孩因为太有点旧了，所以我就没看。我看了最新的那 Miss Andy， 我觉得那部电影还对于跨性别者讲的部分也有深刻到打动到我的心啊。就是觉得你们有看过吗？
我是没看过。
我有听过，
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但是看前面就好，因为前面讲跨性别的部分比较多，那后面就是讲关于家庭啊，或者说其他的，那就是离这个族群就有点远。
嗯，
我们就是为了要了解你们，那来请你们当个来宾。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是跨性别，有可能会觉得说跨性别是不是就是男扮女装的男生，或者女扮男装的男生？那对于你们来说，什么叫跨性别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跨性别的话，我们通常定义的是说，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性别是完全是相反的。
嗯，
有的是也许是相反，就是可能你是男生的身体，可是你里面是女生的灵魂，然后可能跑错了位置，很多都是这样解释。
啊、
然后或者是说，你本来是男生的灵魂，可是你是在女生的身体里面。
嗯、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是说他是。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的范畴，那这个就是非二元的部分。
那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就是你出生的生理性别和你自己所期望的性别是不一致的，那这样的人都会称之为跨性别者。
嗯哼哼。
可是如果说你是只是单纯女装，或者是说他们有些就是可能是利用他自己装扮然后得到自己心理满足，那可能你说他要称为跨性别，可是可能很多人会不接受，
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利用，就是他只是想要这样的外表，他认为他自己的原生性别他是不讨厌不排斥的。对，那这种人会比较偏向是比较喜爱打扮的人、
嗯、
那就会跟跨性别比较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是装错灵魂的身体，我装到、嗯女生的身体里好了，
嗯，
那可是我打扮的也是像是女生，这样算是跨性别吗？
可能要看你自己认为说你的性别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就是存在这两个之中。
嗯，
对对对啊，最主要可能有些可能非二元的部分，他还是保持着原生身体，就是原生生理性别那种的装扮，他不一定会一定要打扮成什么，一定要跳到另外一边的。
嗯，
这相对就其实我比较没有说到深入了解，对
啊，嗯，这其实要看当事人对于他自己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如果他会感到焦虑会感到不安，那他就会寻求医师上的协助，然后他可能会靠后天的一些努力啊去改变自己的外表声音或者是整体的服装样貌这样子。
Cool， 好，我觉得你们刚刚对于跨性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嘛。
对，
如果说他生理上的认知跟他心理上认同有不同的时候，就要取决于他的心理认同，对吧？ OK，
对，
这样子大家应该有更了解跨性别这个族群一点点的。好，套句最近很常说的就水很深，那接下来就是要访问你们一下，就是你们怎么发觉自己是跨性别者的呢？
我的话其实算是以前小时候，就是其实我的个性不是说很男性这样子，然后可是家里因为宗教的因素，那我就是他就是一定要 男女分因为算是道教的那种，然后他就是很强烈的说男生就要有男生的样子，女生必须要有女生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说我的个性我的行为上其实并不像是一般男生这样子，可能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个性比较阴柔，然后到其实很后面其实我是有反思说，那我是不是其实我应该是本来是女性，只是我的身体是男性。
啊，
对，然后慢慢的其实你想要跟别人讲你又讲不出口，因为你觉得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怪怪的，你是有毛病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把这件事情把它压到我的算是心理最底层，然后都没有跟任何人讲，直到说就是我看到一部影片，艾丽的不是丹麦女孩其实也还好，可是重点是看可能我是受到艾里的影片的启发，然后我就是萌生，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大学毕业，我已经出社会了，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我想做回我自己，那我自己本来心里就是一直想说我自己是想要当女生的，只是我为了配合可能社会期待爸妈的期待或者是什么的，那我把自己伪装得很像男生这样子，然后到后面直到看到艾莉的影片之后，我觉得说是不是该开始做自己，我其实我自己想要成为是女生，而不是社会期待我的生理性别的那种男生。对，
嗯，那在这个社会期待你的生理性别的时候，你有做关于这个生理性别会去做事吗？譬如说交女朋友啊之类的。
有可能我本身就是算是怎么讲，怎么讲，性向的话我是其实有时候是女性，可是我现在慢慢到后期这样子，我自己觉得说我其实是双性恋那种的，就很特别。其实我自己后来才发现我原来是喜欢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我主要是可能感觉对了就都可以，
喜欢那个喜欢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而不是说真的是一定要是女生或者是男生这样子。
喂，你有没有做过就是违背你心理的？
有
啊，
主要是可能就是大学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想说大学有那个大专饼的部分
啊，
对，然后4个月，那分成2个月2个月这样子。
嗯，
那其实那时候就是只有想说啊，我大学之后我不想去当兵，那我就是利用大学时间去当兵，然后进去兵营之后就是觉得干怎么这么臭那个宿舍超级臭，然后就是算是违背自己原本的意思，就是符合去就是可能体能训练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让自己觉得很阳刚一点。对，其实还蛮累的。
Okay.
虽然说不排斥说看到一堆鸡鸡在那边跑
洗澡的时候才会看到鸡鸡在跑啦。
对
哦，他们不是跑，他们在那边晃
可以哦，
对，我当过兵过。
对
好，很棒，一岁的分享。那换兔喵好了。
哦，我的话嘛，其实从国小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班上的女生吧。国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所谓的规定一定要穿制服，那那时候对于性别意识还是相当模糊的。那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女生可以穿的比较漂亮，就是男生的服装也就那几套嘛，对吧？再怎么穿来穿去就是裤子嘛，再怎么穿都是裤子。女生可以穿裙子啊，或者是短裤什么之类的，那颜色会比较鲜艳。那那时候就是会比较想要跟他们一样，可以穿就是那么鲜艳、那么漂亮的衣服去上课。
嗯，
对。那等到真的到后面有国中、高中有开始有制服之后，那性别的意识才开始慢慢的起来。
嗯，
那就会想说，哎，那我其实是很想跟他们一样的，就是想要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对，然后那时候也是没有尝试啦。真的到有尝试的时候是这开始焦虑，就是有点开始焦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很焦虑说，诶，我为什么就是要就是活在一个我这么不喜欢我自己被当男生的感受。那就有去找辅导老师有讨论过。对，那其实那时候辅导老师是觉得我压力有点过大，可能升学吧，升学有关系。那也后面就想说啊，那好吧，准备考试。等到真的实到升上大学之后，那就想说，诶，我有这个机会了，刚好我念澎湖啦，就是我去澎湖念书，家人也没办法就是干涉到太多。那就想说，那刚好趁这个时候，那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去尝试看看。那买了第一套的就是所谓的女装，那就是开始尝试，然后可能买假发，开始学习怎么装扮这样子。对，那就是慢慢的改变，因为想说出社会之后如果要再改变的话会有点困难，毕竟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嘛。
嗯，
那如果学校我自己都闯不过的话，那这个梦想或者是想法那就算了。对，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一直维持这个跨性别，就从大学的时候到现在了。
真正改变的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开始。
嗯嗯嗯，
对，那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到很顺利啊，因为毕竟你从你原本的生活方式已经二十年了，那你突然要改变到另外一个性别，那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
嗯，
毕竟你身边的你自己可以接受，但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会比较难以去一时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转变
啊。
对的。
OK， 刚刚问你们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这个问题问到这些族群身上会不会有点不太妥当，后来我还是想问，是因为你们都有经历过所谓的性别不安的时期吗？对吧，就是像刚一岁是说因为家人的关系，
家里宗教的关系，因为毕竟是一贯道，我不想就是一贯道就对
了。OK，
那就是很强调说
男生就是
男
生，
对，
男
生就是女生。 对，
好，
非常传统的那种感觉。
会很焦虑其实是因为就我们其实也很想像一般人一样，就是想说，诶，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男生一样这么的阳刚，这么的有就是男生他们社会期待男生所做，为什么我不能去，我跟他们不一样，然后会感到很焦虑，为什么我就是和他们不同。
嗯，
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寻求的管道，没有解决管道，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对，
哎，可是你还有去寻求帮助不是啊？就是辅导老师。
对啊，就是有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寻求辅导老师去问一下说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导致这样，那老师可能也没有接触到这块太多的方面的东西。
嗯，
所以他会比较偏向说就是先好好准备念书，然后可能是因为压力大导致的。
哦，他可能是把你的身份定位在学生，
是
而不是把你认为说你是性别上面的认同感。
你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对于这块也没有很定义的很清楚。
OK， 好，刚刚很谢谢你们的分享，因为就是有你们这样子自我认知自我探讨的过程， maybe 可能会帮助到现在有一些性别不安者找到他们自己性别的上面的认同啦。好，很棒啦。那你们的当跨性大概多久啦？
我从大一下刚开始，很疯狂，那时候大一上刚进去，诶，朋友交了很多，就是很活泼外向的个性，然后朋友交了很多，突然下学期一年级下学期就说，诶，我就是想要改变我的生活。
嗯，
对，那就是开始改变之后 就从 一年级下的时候开始算的话，到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那应该也有个快四五年的经历了。
对
对的。
那一岁呢？
那像我是就是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我大学毕竟大四有延毕一年，那可能是大学之后出社会，然后直到看到艾莉的影片，那差不多到现在的话快接近快三年了。
三年其实改变的时间这样算长吗？
其实算冰山一角而已啊，就水很深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看不到的人，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早去做改变。
对，嗯，
所以应该能定义说就是没有那么的长，
算是。
那
對對對，
因为现在还在改变路程中嘛，那如果你们就像刚刚兔喵讲，刚大一下才改变嘛，对不对？那朋友们看到或者说家人看到这种认真要去做自己的时候，那你们生活上面有碰到什么比较多的困难还是什么的吗？
是有的，就是刚开始都很好嘛，哥们嘛，跟大学同学都哥们好朋友。
那时候我如果我是你朋友，我就把你当好兄弟，欸，这样。
就是那时候在改变的时候，刚开始什么就是技巧都没有啊，比方说声音啊、头发，或者是穿搭或化妆，那很多东西都是不足的。但你又很想要改变，你又不会停止，所以你只能在这两个之间做取舍。那我选择的是我想要尝试看看，那又想要顾及到朋友的一些观感的感受，那我可能会躲在房间里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那刚开始朋友在他们其实是不能接受，其实最初他们是支持，就是刚开始跟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是好朋友嘛，他们想说也有可能是抱着好玩的心态说，哦，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好，那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朋友都这么说，那我就去尝试一下。对，毕竟你没有试过，你不知道你装扮起来会不会好看嘛。
对啊，
对，那我就去尝试。那等到真的他们发现我开始尝试，开始戴假发，或者是开始用比较，那时候的声音是比较偏中性一点的，就是他们所谓说的人妖的声音，就是比较细，就是有点像同志林浩的声音，但我没有要就是丑化同志的意思哦。对，就是会比较像是那样的声音。那他们就是男生嘛，他们都会有点恐男的现象，他们觉得，啊，你是不是 gay， 就是头发也没留长啊，那时候头发也是短发嘛，那又是会比较女性一点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装扮，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 gay，然后会觉得很害怕自己
被上，
对，他们会很害怕。所以就是会，就是他们私底下都会有点贴标签，就是说，欸，这个人怪怪的，他是 gay， 你不要靠近他。那就导致我去学校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人坐，就是旁边的人是没有人的，
啊，
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还蛮痛苦的，因为甚至有其他班的人会跑过来看你，
特别来看你
上下课时间特别来看你，这样子。
欸，我必须要先声明，就是一些直男会担心被 gay 强上这一点，真的是我只能说，如果你当直男，你没有让女生想上你的欲望的话，其实男生也不会想上你。真的。对，不会， gay 没有那么不挑啦。你刚刚说嘛，就是你就是在改变的路程上其实有碰到像是可能一开始很支持，然后后来就是其实没有那么谅解。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像家人吧，家人其实没有像其他的，就是一些跨性别者，他们家人有一些是才很有大好有大坏，那有一些是很就是会比较采抱武力的方式让你 不要改，让你屈服，让你不改变，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强制当让你当兵，这样子的等等的情况都有。那我家人的情况是就是蛮难过的啦，因为他们认为说小孩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变这样子，是不是自己教的不太好，因为没有父母，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
自己小孩会
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那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寻求一些管道去给予帮助，所以他们就会把压力压缩到自己身上。对，那他也不会说是不是怪小孩，因为父母都是爱小孩的嘛，所以他们就只能把责任就是压在自己身上，那就会变成家里的局势会变得很紧绷，你会觉得是自己的情况造成爸妈可能是在亲戚朋友面前会丢脸。对，
唉， 家庭问题观是最难念的经啊，
最主要还是爱面子，有的会很爱面子，那就会一定会顾及到他们自己的，就是可能朋友或者是说邻居啊那种，他们的眼光，他们就会背受压力。
嗯，
那他们只会可能压缩自己啊，如果说压缩没办法压缩到很好的话，他们的破口就会直接嘲笑我。像我的话，我其实怎么讲，我是出社会之后自己有能力了，因为我会想要出社会才开始改变的话，是因为我不可能用我父母的金钱或者什么我去看医生，或者是说就是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帮助，然后利用的资源都是父母的，那父母其实会觉得说，那等你自己真的有能力你再自己去改变，那这样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我的想法是会想说，父母会觉得说，那你做这样子改变，那会不会伤害到我们？那你既然我又要给你帮助，那你又要伤害我，那我干嘛要给你帮助？那可能会直接彻底断掉，那会变得说，就是像刚刚兔苗说的，可能局势会变得非常紧张。那我选择出社会之后，我开始我有自己的经济的状况，那我可以慢慢去做改变，可能先从看医生开始，或者是说自己从可能装扮上开始慢慢去改变。对，因为像我一开始就是我刚开始出柜的时候，我只有跟我前任女朋友，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交女朋友，然后就是我有问他，他其实一开始是哈，你要变成女生，认真。
嗯，
对，然后我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因为我是想要做回自己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他是就是有一点点转变成是说支持我，就是帮我打扮啊，或者教我化妆，或者带我去就是专柜品牌那种的柜位上去看东西，有事实的帮助我。而且我觉得说我可能那时候我是住外面，那没有家人，其实可能我一开始就认定说家里不会支持我，嗯，对，所以我需要一个人支持我，那个人就是我前任，他帮助我真的非常多。然后到后面的话，其实我有搬回家住，那我开始就是已经开始一起，其实已经说算是已经开始有女装的现象了，就是开始留长头发，然后我家人就说去把头发剪掉。我就说我不要，为什么要剪掉？对，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开心就好，他们也管不到，因为毕竟我是之前是住外面，对，然后到后面慢慢可能工作上啊，或者说什么，就是工作上的改变，同事都有可能看在眼里，他们可能会私底下在那边议论，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我真的完整的算是跟我妈妈出柜的时候。我妈妈就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崩溃，然后甚至不承认我，就是说你要改变，因为我当时解读有三个，一个要么就是我去死，要么就是他去死，不然就是我出去外县市，完全让他们看不到你在改变
啊。
对，那时候其实我妈妈非常不谅解，说为什么我自己的小孩会变成这样子？
嗯，
对，是他自己有问题吗？还是说就是他觉得说？怎么一个好好的小孩会变成这样子，他真的完全意料不到。而且那一天刚好就是所谓的跨性别现生日。对，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因为我有穿女装出去，然后我那时候住舅家，然后我们舅家有装那个监视器，然后就想说奇怪的，怎么会有一个女生跟就是跟我女朋友出去，就想说奇怪怎么办，然后他就试探性的问我说啊，那个女生是谁？对，然后我真的很尴尬，我就说，
是我，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装扮的其实很中性
啊，
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留长头发，有绑马尾什么的了，对，然后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到后面就是刚好那一天，然后我刚好就看到，跨性别现生日，那我要不要跟我妈讲一下？我是跨性别，我想当女生这样子。可是当讲完之后，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凝重，非常的就是我妈很不爽，
就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呀。然后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哭到快晕倒，然后是被我女朋友跟我哥搀扶回去的。因为我哥其实一开始就怎么讲，他知道，可是他不会说要支持我。他要的话就是他有说过，他就是说如果说 家人跟我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会优先选择保护家人，避免受伤害。
可是你不是也是他的家人吗？
是啊，可是重点是我可能会伤害到我家人，因为毕竟长辈可能没办法承受这么强大的、
心理的压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强大的视觉冲击或者什么的。对，然后我跟家里那时候就是真的闹僵很久，然后到直到我爸爸好像是去活动中心，就是有看到可能宏光或者是宏光的那些或者静怡的学生去老人活动中心那边表演给我奶奶他们看，然后他那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就是个性跟我很像的，就是男生，就是女生气质的男生，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其实讲真的，这社会其实进步的很快，那有些他们必须适应，然后他可能就是转变成就是家里人变成说是我爸爸第一个开始支持我的
啊、哦，
对，
这很
我是非常很压抑，因为我爸爸其实是非常传统观念的人
啊，
对，然后可是他为了就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小孩，那他必须还是接纳我。
嗯嗯嗯，
他就跟我讲一句说，其实让我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已经算是有忧郁症了，然后我爸就说：“家门永远为你敞开。
哦”我快哭了！天哪！
我爸也有讲过很类似的话。我爸是跟我讲说：“我们家自己过好就好，别人怎么看，他们管不到我们家。他们爱讲就让他们去讲。”
对。
哦，现在反而是两边你们的爸爸都支持你们做这件事。
其实他们，我爸爸他嘴上说支持，但是他也是蛮爱面子的。但他可能是担心我受伤，毕竟外面怎么说我们怎么样，可能不好看啊，人妖什么之类，很歧视的话语。
对，就是。
但是家里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那家里有支持，你就有动力继续下去。
嗯，
对，就是基本上自己父母很怕自己小孩在外面被人受欺负，更何况我们改变了，我们改变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用歧视的眼光，或者是说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然后或者是说重伤我们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优先保护自己小孩，不可能说去袒护外人说批评自己小孩吧，不可能的、啊。对，
我懂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的小孩只有自己能骂。
对，然后直到就是去年疫情那时候很严重，然后我刚好又换了工作，那时候疫情的关系。我说我待在家里，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妈就说：“爸，你就跑来跟我捡那个槟榔叶。”后来我就跑去帮忙，至少可以赚一点零用钱。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聊，就是随便聊天。然后她后来有聊到说：“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嗯，
对，其实我有跟她讲说，就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就跟她坦白说，我有开始做就是药物治疗。然后甚至说以后要存钱去做手术。
OK，
对。然后虽然说他嘴上是不支持啦，其实他们立场很明白，就是我不要去手术都好，就你保持现在这样子也可以。对，
手术那一块，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环节也会聊的。
好 ，OK。
对，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Yeah.
好，那我们还是先回到你们当跨性别这几年的时间上好了。这时间三年跟五年嘛，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一定会遭受到很多，就是像你们刚刚讲的不谅解啊，或者说不认同的部分。那可不可以分享一点正面？至少有遇到
正面的
一些好事。
正面的情况的话，
对啊，
我之前在澎湖，我是有打工。那打工的话是在热炒店，
嗯，
那时候是做外场服务生的工作。
对，
那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进来吃饭。然后我就为他们点餐，然后小朋友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人好像
啊，
就是好像他是哥哥还是姐姐？”
对，
妈妈就说叫他姐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温暖。其实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刻意用很女生的方式或者是声音去讲话，但是妈妈就是告诉她的小孩说叫姐姐，然后对我微笑这样，那其实是还蛮温暖的。对，
那一岁呢？
其实像我觉得我最温暖的算是说。我跨出来之后，那我现在的工作，我的同事都很包容我，他们甚至不 care 说我可能是男生的身份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是把我当成小妹妹，就是妹啊那种看待，然后就是 各种啊喂食各种可能啊有零食就给你吃，他不会 care 说我的身份的问题、嗯、然后甚至老板当初我面试的时候他就说你肯学就好，不管你是怎么样、
哦、
对，其实我还蛮感动，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可以让我做这份工作、嗯、算是做一年多了，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真的是算蛮幸运，至少就是遇到不会一直刻意用你的就是一些身份的那种去批评你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还蛮值得庆幸，是说我现在遇到的同事都还不错，
愿意包容你的环境，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也之前我有做过生活工厂，那我可能我的同事又是一个 女同志，那我就说诶那会不会就是一样会有 外界的那种歧视的眼光或者是看待，可是不会，那个我的同事是非常包容，因为他毕竟他就直接把我 当成女生看，就是各种帮助我、
嗯、
对，然后就是我有困难他就说啊我来帮你啊怎样的、嗯、对，然后也有就是我在前份就是这份工作前份工作我是文具店店员，那其实我同事还蛮神奇的，一个女同志一个男同志、
哦、
就是彩虹
家
庭，然后他们反而不会说用那种就是把我当成异样的人去看待、
啊、
就是把我当成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女生这样子去对待、嗯、我觉得还蛮温，就是还蛮感动
温馨的，
对对对，温馨感动，
對對對，嗯，我觉得很棒，原本是要设定是说问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但是我发现好像前面有点小小的负面、嗯、就是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嗯、
一定会，
这就是人生嘛，
对，
所以我们需要给可能现在正在面临这些人的一点阳光啦，
其实讲认真的这社会真的是有在慢慢进步，对于包容我们这种人，其实他们不要去说各种就是看到你然后就谩骂，
嗯，
基本上我觉得你只要尊重人，我们被尊重了我们也会尊重你，
嗯，
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批评你什么、
嗯、
可是如果说我们受到攻击，我们有些人一定会反击，那有些人就只默默的承受、
啊、
对
对。
可是印象深刻不包含就是不代表所有的事都是不好的、啊、
嗯，
对啊，像我之前有我们也要体检嘛，体检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啊，我那时候体检的时候是有一身留长头发，然后穿也没有穿到很女生，也没有穿裙子啊，就穿大概嗯像现在这样子，就是有点偏中性，就是T 恤啊西装外套跟牛仔裤这样子的一身装扮去体检。那时候蛮好玩，就很多异男，因为去体检那时候是异男体检嘛，就很多男生会一直看你。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一个女生，因为戴口罩嘛也看不出来。
嗯，
那大家说哦一个女生然后来体检，然后就大家一直看着你这样，就还蛮有趣的，其实是不会到不舒服，因为有提前跟就是
医院
有先告知了，那他就是有陪同去做一个体检的动作，那其实过程是蛮有趣的，因为你就是想哦你要看给你看啊，我就是那么的不一样这样子的心态去做体检，那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也蛮印象深刻的啦，这也没有说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啊，
不错啊。总归来讲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包含很多这个不同的情绪，它才会组成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啊。对，好，那刚刚有说嘛，就是在于整个社会对于你们的看法，如果说对你们有点多一点包容，然后你们也会这样 feedback 回去嘛，是好的 feedback。 对，那刚刚有说嘛，在一开始我看完了 Mr. Andy 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这个社会一直在逼迫你们这些做自己的人当善良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是那个坏人嘛，对不对？那个电影是这样啦，对，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主角他们就是坏人嘛，一定就会有批评他们声音的存在，可是就必须要逼迫里面的那个主角就是安迪做好人，对，是这样吗？你们觉得呢？
社会其实就很像这样，当有一个人带头开始指责的时候，其他人会觉得他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像是在打怪物一样，就是当一个正常一个族群出现一个人与众不同，本来猴子可能都四脚走路啊，突然有一只开始双脚走路，那大家就觉得哦好奇怪啊，然后开始指责，那这种就是有点像是箭头效应，有一个人开始带头了，那就会跟着一窝蜂攻击，那只要你不是少数的人，大家都会就是会 会跟着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即使它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理智的事情。
对，就是我们这个跨性别族群其实已经慢慢有很多的人一起站出来，或者说勇敢做自己嘛。那其实最近几年关于跨性别的新闻啊或者事件其实也很多嘞，
但其实有时候会刻意的去丑化，就是跨性
别，就是算是媒体他可以可能抓到一个重点，然后他是可能他不了解，然后他就各种就是大肆宣扬，反而就是会引来更多那种想要批评，或者是说他觉得我们不是他们认同的那种人，他们就开始过来嘲讽，
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文章。那刚好一般的人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而且我们是比较偏少数一点族群，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大肆的去宣扬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不好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就是会跟就是算是扩大效应吧。对，然后比如说像是网
啊、
对，
哎、欸，逼一下好了。
好，
不是很喜欢他出现。
对对对，
就是其实要找有质感的人，就是会懂得管理好自己，然后不要让自己那么多风波。
我觉得他们就是他就是有点出来的害你们，已经我觉得你们已经有
点没办法。
对啊，一定会有这种人嘛。
对，
这没有办法。
好，那我回来刚刚，那你们有去关心这个议题吗？就是。或是说关心同族群的社会事件这样，
我是会
像一岁他其实很热衷在这个方面，他其实会一直很想要帮助一些还在就是还在潜在还在柜子里面的一些
还在探索还在寻找自己，对，
让他去更明白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
对、就是、他会想要帮助这些的人，
性别不安者，
对，或者是说他们想要一些寻求一些认同，或者是说他们需要医疗资源的部分、对，
就是像拿药啊或看医生需要一些管道，又或者是像我们有遇过像兵役啊，每个人年纪大了都需要到要当兵嘛，会有兵役的问题，或者是用药的问题，乃至于到手术啊之类，或者是服装改变一些比较基础的，那我们这些过来的人虽然没有很久，但是多少可以给一些帮助，
我们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自身经验去给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不难，只是万事起头难、那你只要做了，那你基本上你慢慢熟悉了，你就是做的会很顺利这
样
子。
那你很适合加入那个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
对，就是伴盟，
就是伴盟。
我没有说到想要进去伴盟，我就是可能当个小角色，我就是可能跨性别的一个小的，算是一个，
可是也是需要有人帮助，主动来问你，我们不会走在路上说，我觉得你看起来蛮适合，很像跨性别哦，我们不会那么失礼。
对，
当你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你来问我们，
我们
很乐意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跟你说，对，让你少走一些歪路啦，也不会
至少不会说，可能比如说有些人会可能。像吃药的议题的话，他们会问说啊，我要怎么吃药？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跟他讲说哦，哪里那个某个药局那边有在卖什么的。那我觉得说我们要给他是正确的
观念，
对，正确的观念，正确的道路，
要先确
认
他是不是跨性别者，又或者只是单纯网络上比较常看到听到的字是伪娘，那伪娘又包含比较多一点，对。
那也就是跨性别之后再分支更细的嘛，对
不
对？不
是，他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
说错了，他是另外不同
的。对，要先帮他搞清楚他自己是哪一种。
伪娘的话，他可能就是喜欢他是装扮，就是或者是说，
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女生外表的一个男生，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是女生。
可是他自己认同是他自己就是男生，
对，
他的
性别认同是男生，但是他就是喜欢漂亮的外表。那这个也只是兴趣，
就是有点像是变装女王，
那个
变
装
女王好像
又分了嘛，对不对？
对，那个又是更另外一边的事情。
對，所以这些其实探讨下来，很多不关于跨性的东西，其实都会套用在你们身上。
对，很多很多东西都会包含在跨性别，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外界没有很了解，那其实
他们
很容易，因为很多人听不懂跨性别是什么，所以我会跟他说：“哦，你知道伪娘吗？”那我们跟伪娘其实有一点像。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带入，然后让他们比较快的了解跨性别这个东西。
OK，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嘛，最主要的 跨性别就是你的生理认同，对
对，你的性别认同，
你的性别认同，
你的性别认同，
你的心理跟生理是不相符的，这些都叫做跨性别，
就跨性别。比如说像我性别认同是男生啊，我生理也是男生，那就不是跨性别。
欸，你这样子就是标准的直男，
就是男的啊，
对
对,
对，你这样就是标准的直男。
对，没错。好，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伴侣盟这个嘛，
伴侣盟是想要讨论关于伴侣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性向的部分吗？
是，
没有，因为刚刚就是提到这个组织嘛，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组织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啦。对，因为它好像毕竟是台湾目前最大提倡多元文化跟跨性别文化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活动的联盟嘛。
对
对，那我看过里面很多相关的文章啊，然后跟很多一些他所做的活动，像他最近有办一个跨性别的拍照活动。
其实这个方面我们就比较
少接触，
对，
少接触，
对不对？因为要了解你们啊，做了很多的功课，看了很多的跨性别的一些文章、影片，然后了解到这个联盟。那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联盟，如果说想要更了解跨性别这个族群的话，其实可以去上去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它其实是目标是要打破性别二元框架所带来的社会压迫，然后让不同的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者都能获得平等的地位。
我刚刚上面是不是有讲到性倾向这个方面？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误解说，就是跨性别者，就是男跨女的人是喜欢男生的。那这种情况是很多人的误解啊。
没错，对。
其实我们会一直强调说，我们是性别认同，性别认同跟性倾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真的
你不能混为一谈。
因为性倾向是会流动的嘛，
欸，对，你
会
随着你的时间跟年纪而改变，那
每个人都会流动，
对，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性别认同也会有一个流动的趋势，
嗯，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非二元的部分，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是流动性别，所谓的流动性别，
嗯，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欸，有时候是觉得自己是男生，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女生，那你这个流动就是不一定是倾向于哪边。可是像我的话，我非常明显，对，明确，我就是从男生的那种性别认同是我是女
生，
对，我是非常强烈的，非常，
哦，这个就是很看个人啊。其实像我并不会因为说要转变成女生就让自己的个性变得特别的阴柔，
嗯，
对，因为那其实都是社会框架所造就出来的东西，男生要比较阳刚啊，比较有活力，不能哭啊之类，这些都是社会给的一些的标签嘛，
嗯，对。
那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要符合就是社会所期待的样子，而是我觉得，欸，我想做我自己，
你自己期待
的样子，对，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自己知道就好，
自己最喜欢的那种，
对，那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女生，对，那我就是会比较偏
酷酷的，啊，
酷酷的。然后你说是男生吗，也不是，你说外表是女生但是个性也没有到很女生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子是最舒服也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对，
酷。刚刚讲了嘛，性别认同这部分就像刚刚一岁讲，它是一个流动的嘛，
嗯，
对，所以在于，可能你目前有碰到性别不完整的话，你们可以去声讨一下自己对于现在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什么，然后再去做之后是不是需要跨性的决定。
对
对，
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去精神科医生，就是跟医生讨论
说聊天，对
对，聊天，你不一定要跟医生讲说，我觉得我感觉不太对劲，什么的，对
对，
你就是可以跟他聊天，然后顺便就是慢慢的去审视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
人生很长，不用急着做决定啊。
嗯，
你可以慢慢的探索自己，就是想要的是什么。
对
对，每个时期也都不一样，那慢慢的去探讨，也不要一直去追究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是没有底的。
嗯，
毕竟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就去做吧，对吧？
对，
人的一生就是在找自己啦。
对
对
对。啊，我刚刚
自己
刚刚也有提到一点，性倾向也是流动的嘛。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让大家都要知道说，其实你有可能会喜欢不同的性别，或
是啊，就也有很多直男其实是喜欢就是跨性别的。
对
对，那其实都不好说啦，
真的不好说，
啊，就是遇到了，只要你遇到了，性别已经不再是重要的东西。
可能你一开始觉得贴是说啊，自己就是不喜欢 女生，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男生，或者是说甚至自己不可能觉得说自己喜欢跨性别这件事情，不可能，那随时都会变动。
对，就一个契机就变动。我都常跟别人介绍说我是10%的 gay， 我就是10%，我的基因是 gay 这样。但是
可以啦，当然
就是对、
啊，像每个人都是啊，没有人是100%的，
没有100%，
对
对。如果说真的是要当跨性别的话，跨到另外一个性别的领域，其实除了身体上面的变化的话，那就是要你们会追求社会上面对于你们就是100%，你们一定要是女生这一点吗？
这个其实要看每个人的认同方面，就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是衣服穿了他觉得 OK 了
OK，
有些人是
他觉得说他可能外表 pass 了，他不一定要去动到手术。
有些人是更进一步，他觉得说哎，我的整体不够，我还要连身体一起附带。有人更追求极致，连身份证的一些证明
那就要
他都想要去做更改，那就是需要的，
那
取决于每个人。
像我的话就是最极致的那种，要变成女生，所以我可能到时候一定是会选择手术然后更换身份证这样子。对，
那兔苗呢？
我的话就是目前人生还很长，什么时候想改变都不一定，那生活先打理的好，那之后剩下的再说，毕竟现在活得开心就好啦。
因为刚刚会提到这一块性别认同，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你们的问题了。
对
对，因为性别认同已经从你们跨性别者跳脱到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你们认同你们自己很 OK， 当然一定是的。但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认同你们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所以我们这个跨性别者才会特别的那么努力，想要让这个社会能接纳我们，所以通常都要靠一些后天的方式去努力去改变自己。就是让自己总不能自己开心，然后当个就是什么都不好好穿，假发乱戴啊，然后出去吓人啊，说自己很像女生，然后去上女厕，这样子会导致一些社会的
观感不
佳，
观感会
更
不佳，会有问题，
就是会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跨性别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符合一个社会的期待，但这个来说不是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自己的同时，也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的。
我常讲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要求别人的话，你一定要先要求你自己。如果说指责这些可能观感不佳的人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自己观感也不佳，就不太好。
就感觉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网妹啦，结果他都是可能是 AI 变脸或者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整个很丑，然后你自己观感又不佳，又去嘴炮人。
对，
那感觉
讲到观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有想要讨论几个事件，对，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就是你们应该有听过小文吧？
有，
长庚大学。以防有些人不知道，我念一下这则新闻，好吧？这个事件其实发生在长庚大学的一个跨性别的学生，他名字叫小文。他在2017年的时候入学，要争取入住女生的宿舍。那可是他被校方安排入住男生宿舍。那经过沟通，小文被安排至单独的友善宿舍入住，但是小文否决了这样的提议。那因为这样不仅是向全校公开他的出柜跟他的身份之外呢，那还会遭受到独立的其他的眼光。在处理事情的同时呢，还遭受到那时候的学务长跟教官性别不友善的言论对待。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小文休学，那并且向校方提告。最后的结果是，刚刚以上提到的两位师长呢，侵犯了小文这个学生的人格权，必须判赔小文8万及12万元这样。那我觉得小文他有讲了一句话还蛮不错的，他说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他仍坚持走完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他希望说未来不要再有其他的跨性别学生被迫面临到他经历的这些事情的。
可是这个事件听起来很模糊欸，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小文他的模样跟整体的感受，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对，那要看他的程度到哪里，有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到很我们所谓的 pass， 就是 外人看出来很 pass。 那如果你这样的情况去女生宿舍的话，可能会造成女生的一些恐慌， 对你没有办法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我不会对女生，我不能保证嘛，对吧？就是毕竟生理的性别都还是保留的，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所谓的纷扰。那校方的处理是希望可以就是友善的嘛，但是是独立的，那又很贴标签，那就会很麻烦啦。其实我老实讲，
其实我喜欢这一点欸，
就是因为就是不能说校方完全错，
对，
也不能说小文的问题，对，
你没有无脑挺，
就其实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很棒。
因为其实讲认真，你一般女生会觉得说我们这种性别会不会就是你可能还有能力，然后你甚至只是想伪装成女生，又去
有太多这样的
一
些
的人，对，对，
就是说自己是女生，然后去潜入女生宿舍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去强暴他们。那这种事情国外
很常发生，
对，很常发生，所以他们通常有这种就是可能已经有打草惊蛇的那种经验，那基本上他们都会怕。那不可能说让你直接去入住女生宿舍，对。然后校方，我觉得是校方处理，就是那两位，他们是个人言行举止可能是侵犯到小文的
人格特权，
对，人格特权。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个人的部分，
嗯。但处理的方法，我是觉得还算 OK 啦。
您说帮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
单独的房间，但是不要上面特别的说在几号房，然后在几号房这样子就好了，就是把他隐藏起来，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他自己一个人住，
嗯，
这样就好了。那其实大家也不会刻意，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活空间，也不会干扰到女生的一些就是会担心的一些事情。
可是好像学校的话，通常都会分成女生宿舍、
男女宿舍这
样，对，你不可能说。可能中间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这边的话是不是很特别或者什么的，
嗯，
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彰化某个大学的，然后他去读研究所，他其实有跟校方争取权益，说他可不可以就是不要住男生宿舍。
他也是跨性别吗？
对，然后可是校方的话，他是直接给他一个独立的，就是怎么讲，他算是另外空出一个宿舍给他这样住，
嗯，
对，其实也没有说他们反而他们学校的做法是说没有分成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很明显的区分，
嗯，
对，那这样子其实就是相对算是让我们自己隐藏起来
啊，
对，
对，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会希望别人知道他原生性别是什么，
对，
对，他们还是希望当自己所期望对方，他自己希望的性别，希望对方也是用这样的就是角度去对待他。
对对对，
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2017年嘛，嗯，那时候其实我对于你们没有那么的了解，我那时候当下的想法，我印象还很深刻，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好啰嗦，
就是校方已经给他房间，他怎么还
对啊？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住外面？
对
对。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嘛，然后也因为这次的节目或者说一些契机，我去研究了这个族群之后，我发现其实他的坚持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是，
对，
因为他认为他就是女生啊，为什么他要跟男生一起住，又或者是要被特别
隔离
出来，但是也要考虑说，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前面有说到
他们
就是一些 外人的感受，嗯，跟他们一些就是会担心的事情，
对，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想要征求他自己你们这个社会价值对我的认同，我觉得如果说在一开始认同他，你不想入住男宿舍，我能理解。但是女生宿舍，我们也有困难。
对，因为毕竟要你校方要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他们的权益，因为他们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说强迫他们一定要啊接受他，不可能。
嗯，
因为我们不可能强加在别人身上，就说哦。你就是要照这个意思，
就很像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认同我是跨性，就是我认同的性别，比方说我假设我认同我自己是女生，我就一定要加注说你 100% 你要对待我的方式是女生的方式，
嗯，
对，
因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
嗯，
那就是你就尽量的做好你自己，这样就好了。
对， 對，那我觉得这个 case 他如果在双方沟通上当时如果说可能那两位师长讲话不要触及到小文的人格的话，我相信应该小文应该也不会做到需要向校方提告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坚持说我一定要住女生宿舍， 然后你给我一个独立房间，那也会被贴上标签，这种感觉。对啊，其实、你们要征求的，我这边有写一个重点。我觉得你们跨性别最主要的，要的不是生存啊，而是要一个安全跟安心的
一个环境。其实这样讲也不太对。其实我们就是想要跟社会大众一般，我们就是想要隐匿起来，并不会想要特别的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原生性别。
我觉得就是我们只是想当一般的人，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那你基本上你要的就是一定是生存。
我们只是想当一般的人而已。
但你们就是一般的人，就是把你们 OK 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case， 就是关于职场的部分啊，就是关于职场歧视这里，你们有碰到过吗？
我是有，对，
愿意。
我的话算是生活工程的，因为我前期并不是待在我原本那个就是很友好的同事那边，毕竟你是在卖场，那卖场一定会有男生女厕所，就是客人的部分，我们可能是要去上客人的厕所，那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已经是那时候已经习惯是去女厕了，可是我的外表不是说没有到很 pass， 就是没有到不 pass 那种，其实算很 pass， 我只要戴上口罩，而且那时候疫情，我只要
戴
上
口罩，
我基本上我进去我没有出声音，那我就根本不会暴露自己。可是就是有一次是对面柜的柜姐看到我进女厕，然后他就跑来跟我的男同事。算是直男，就跟他大小报告说，我进去女厕上厕所。
嗯，
那事后的话，我那个男同事就跑来跟我讲说，你这样子不行，你不能去那个女厕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后来到就是他刚好就是要我去别的地方支援，那就是永久支援，那我就是转到另外一间店之后，就遇到我那个。女同志的那个同事，那他就有帮我提出一个解决，因为我们不可能去上客，就是我们没办法的话，只好去上客人的厕所。那我们自己有员工的厕所，那根本没有分说男生女生，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那边上。他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关于可能厕所的部分，其实会涉及还蛮多，比如说科技厂有的工厂，他都会。可能上级长官要求说你一定要去男厕，然后甚至是说女跨男的部分也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去女厕。可是重点是你的外表就是外表已经是另外就是跟你身份生理性别完全不符合的，那你进去会不会更怪？这相对就是需要就是还蛮多人会探讨的这种事情，因为你毕竟你去厕所，你就只是想上厕所，你不可能说啊，为了什么我要去偷窥，我要去偷拍，然后刻意装扮成这样子，然后去进去女厕吧，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很多那种偷拍狼啊，或者是就是进去女厕都是有意图的。可是我讲真的，我们就只是想要上厕所而已。对，
职场歧视的部分，那个社会新闻案件也是关于厕所。
对，
你们碰到最大的困难，竟然是我们生理需求最基本的问题。
这其实已经是很刚开始，
长久了
没有，这是刚开始会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你说像现在真的头发留长了，疫情大家戴着口罩，有谁看得出来呢？
对，
那有一些真的是先天条件就是没有到非常 OK 的，可能骨骼啊，或者是身高啊，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是男生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有争议。
嗯，
对，像我们这种比较小小只的，不是说很怕死，就是小小只，然后看起来就是长头发，然后衣服正常穿，这样走进去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啦。
嗯，
对。
讲一下刚刚那个我讲的社会新闻案件好了。好，那这个新闻案件是一个叫妞妞的跨性别者。在台北面试的时候，他面试一间新创公司，然后他已经有事先表明过了他的性别认同啊，并且希望上厕所时可以上女厕，结果遭到公司的拒绝，然后最后是更不能录用他。那妞妞说，他电话通知的时候就是突然说希望他可以到一楼的大厅上厕所，然后他感到非常的压抑，没有想到说是这个样子，好像以前的黑人厕所歧视的概念。妞妞向面试官说明跨性别的身份，然后对方不介意，但他要求上女厕就没有同意。那事后公司就告诉他说，是因为女同事不 不愿意和他共用厕所这件事，就像刚刚一岁有讲到这个情况，那还问他说可不可以去上无障碍的厕所，让他备受歧视。那当然、啊、最后这个面试就没有下文了。他也面临到你们常常被迫要面临的事情，就是被迫公开出柜，他感到非常不满，向劳动局申诉。那台北的劳动局表示啊，公司在求职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提出求职的面试的过程的流程，或者说一个平和的表示，也表示说这个求职者被迫的出柜这一个可能性，那故意裁罚这间公司30万元。嗯，算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后果，觉得对。最后也有提到一点，就是在这间公司有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待遇，才有这样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的职场性别平等的这块，那你相对你可能你说啊女可能对女生有偏差，可是我们这样的状态的话，我们是更容易被歧视的那种。
没错。
可是像说女厕不能共用，要求去无障碍厕所，像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担心说我去男厕会吓到就是使用的人，像北北啊之类的、他们会吓到。那我那时候也想说我去女厕我可能会造成女生困扰，那所以我就去所谓的就是无障碍厕所，那我去做使用。但是真的进去使用完之后，刚好那时候有一个人士要做使用，但是他就是很不，就是他看我好手好脚的，没有什么障碍，他就是跑来指责我说：“哎，你怎么不去上一般的厕所就好了？你干嘛来抢我们就是需要真正需要使用的人的厕所？”啊、对，那我也是很无奈，因为毕竟我也只是想要解决生理需求而已。对，
我很高兴就是听到你们这两个 case 有不同样的反应。因为我很怕我这个 case 讲完之后你们就说啊对啦，跨性别那些妞妞啊小文就一定是对的。
因为其实 有一些跨性别者，他们可能就是啊没关系，那我就去上男厕好了、然后可是他喜欢看到的是我们进男厕，然后其他人会很诧异、啊、我是不是
有些人喜欢看他们的反应。
对，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对，
可能就是阿伯进来然后可能阿弟怎么一个女那结账
就是阿伯态度好的情况，那我有遇过上男厕、然后但是阿伯的态度是很差，把你赶出来的，或者是清洁的阿姨，
对，
就是态度会比较强烈一点，因为他们传统观念说你这样子的装扮不能上男厕、对，那他就会觉得认为你走错厕所了，
对
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有，所以就会造成上哪边都蛮困难的。
对，
就是有一些姐妹他们喜欢就是看到那些男生走进去，奇怪，我是不是走错厕所？哎呦，倒退去看一下啊，对啊，男厕啊，我对，他们喜欢看那种反应，或者是人家、怎么会有女生在这里这个吓到？对，那种反应，对，他们喜欢看到。
那刚刚提的两个 case 嘛，其实回归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性别认同还需要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再给他们一点时间这样子。那在这个社会还没有那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对于变性会是你们其中一个选择？
可是变性就是也现在有人在提倡说要免受换证这个议题，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
讨论这个议题。
对，
因为其实毕竟你说政府会提供资源吗？或者是钱要从哪里来？钱这些钱是需要的吗？毕竟你说在台湾做或者是在泰国做，那这都是一笔花费。那做的这个结果不是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去做，那很多人是因为苦于身份证上面的性别导致工作真的非常的难找，那所以才会提倡说要免受换证。
对，好，我简单提一下什么是免受换证好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在这个社会的性别认同还没有那么多的准备之下的时候，你们可以选择变性嘛？对，但是变性的条件是不是在身份证上面把一改成二，二改成一这么简单？你们必须要做手术。
对，
那现在目前台湾的认定是说，你必须要两位精神科医生的证明，然后还要摘除你们身上所有不是这个性别认同的器官，譬如说如果是男变女，你必须要摘除你的就很重要
睾丸
跟阴茎。 好，
对，
那如果是女变男，你必须要去切除你的胸部、
乳房跟卵巢。
对
对，
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这项指令从哪时候就开始了，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从2008年。
他这么晚？
很早之前。
感觉是算晚了。 我自己感觉起来
他从来没有变过。尽管在同婚过程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对于你们这个族群就是好像你们的保障权又少了那么一点，
就是太，其实我觉得太硬性规定。
对，
但是你说不规定就会导致有一些人变来变去，也有可能啦。
对，
他
们
会
觉得说，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可能你是，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你可能你想你从男生变成女生，然后那你可能觉得不适合，你又要变回来，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为了就是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你要去做就是免除换证，直接换成女生，然后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去女厕上厕所，然后去做犯罪的事情。可是我讲认真，我们一般跨性别者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没这么无聊。
对，其实要免除换证的条件，在拿到两位精神科医师的认证之前，你要先长达一年以上的女装生活。对，那也要用，
甚至是
使用药物，
我们俗称的 HRT，
就是荷尔蒙治疗。那其实使用荷尔蒙治疗到一段时间内，其实男性的功能就会有所损失，就是不会跟一般原有男性一样可以做，就是繁衍后代啊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就是性功能会有障碍，这样子就是会阳痿啦。对，那其实这种东西是女生们比较不用担心的事情。
好，那也是提一下，免除换证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啦。那支持的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跨性别者或是想要变性者都适合做手术。
对，
因为有些人身体状况或者其他因素，或者说他本来就像刚刚有提到，他并不排斥他身上这些不同性别的特征，所以这些其实是不必要做手术的，没有必要去伤害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完整的。
对
对，这是支持的论点。那当然不支持的论点，也就是说就像刚刚一岁有讲了嘛，就是我今天变过去，然后又变回来，然后有一些可能像是那种变态啊的那种，会利用这样的漏洞去完成他们自己的私欲。
对，
这是正方两方啊。对啊，
有一些是，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已经玩数过的前辈会比较想说，我都已经花这笔钱，
我已经
痛过了，
痛过了，
怎么
你
不用，你
不用
了，
你就可以更换。
对，有一些会有一点就是不平衡的
心理不平
衡。我懂。就像如果有些
就像当兵啦，
对，
就
是、当
兵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很支持恢复一年。我真的超支持。
要不然四个月人家都当一年，然后后面的都这样四个月，就是会有比较，会有心理差异，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
嗯，然后一年后面又有什么两三年的，为什么不要恢复？那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对，
嗯，那可以一岁，你有这个打算吗？对不对？
啊，
你有打算要做手术吗？
对，我是有打算要做手术，可是并不是说就是单纯可能证件上，可能我是为了想符合自己更女性的那种特质。对对对，因为我并不喜欢我现在的这个男性生殖器官。对，我是想要改，就是把它就看不到，就是不想看到。
然后从陆生动物变成水生生物，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然后想必你应该有对这个手术有去做研究吧？
有
影片，那个其实影片还蛮血腥的，我有看过那个过程，
有看过就是动画的，也有看过真实版，然后也有看过就是已经手术完，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看那个鲍鱼的种形状什么的都有。
就是你可以跟手术就不用提也没关系。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身为一个跨性好了，那我真的要去做手术做变性，那你现在目前收集到的资料需要去哪里做啊，然后花费需要多少，我想要做这样的事前准备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有一位朋友就是最近有刚他刚做完而已，那就是我们上面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需要医生两位精神科医师的证明。那做这种事情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需要父母的同意。
像在如果说你是在台湾的话，你必须两位精神科医生的证明，然后你还要可能就是长达至少有的是说一年啊，有的说两年 ，HRT 荷尔蒙治疗，对，荷尔蒙治疗完之后， 医生的话，台湾比较知名的那一位医生，他必须是很多时候他是，除非你是父母双亡，那基本上都要父母的双方人同意。
不管我几岁都是吗？
对， 对，这个有法律的责任，因为有一些父母会，他医生会担心自己
可能会被父母告，
会被告，
啊、
对
他们会，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手
续，对，不可逆。
那最主要的嘛，就是刚刚讲精神科两位的一个认证之外，还有父母的同意，
对，
还有用药的证明，
还有用药的证明，
然后再就是这些都是、嗯、这个都是在准备
前
期的东西，这是
前期了，
这是前期准备完之后，钱也要准备好嘛。
对，
那再就是因为通常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跨性别的人，他真的要做手术的话，不会在台湾做，因为台湾的手术会它的品质。
就是、
他不是说不好哦，他是外观会比较
外观会比较的差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游戏，你有没有就是有打过排位类型的游戏？你大概知道金牌跟钻石的差别吗？
啊，我知道，
就是台湾的比喻的话，会是他的等级是在钻石，但是他可能一个月只打一场，
啊、
一场而已。那你说泰国的话，他可能只有金牌，但是他大概每天都打。嗯，他就是高强度高训练，长期在那个，所以他的水平会保持比较稳定、嗯、那你说台湾虽然水准比较高，但是他真的不是每天都在接这样的 case，
也是有失败，
对，所以他会有时候会导致失败，所以会形状会没有到那么的好看，
甚至是说你可能你还要
修复，
有些是需要去修复的
啊，
对
对，有曾经有人说过很像揉坏，就是揉成一团的卫生纸，
然后甚至是说，就是你可能你因为它出现镂孔，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你通道跟通道之间出现一个洞，
嗯，
然后相通起来。那可能它在大便的时候，它有可能它的那个
哦，会从前面跑出来，
米铁锅可能会从那边出来。
哦，
对，
就是会导致大家会比较倾向于去
泰国做
，因为他们很常做，因为泰国很著名的文化嘛，
就是人妖，
对，他们的一个文化，
他们的手术比较讲认真，就是很成熟，技术成熟，跟你技术可能你可能 OK 可以做，可是重点是你不常做
就会生疏。
那如果说我要去泰国做好了，因为毕竟是跨国家的一个动手术的，
对。
行为吗、嗯、那还需要准备些什么文件吗？
需要，你如果假设你真的你英文没有很好，那你就要带一个翻译，
就是
兼导，就是中介兼翻译，那你要出他的机票住宿，那你要请他陪同你一起过去。那如果你担心因为你术后没有办法保养，因为他只是中介，他不会替你照顾你术后的一些就是可能伤口啊或者是修
复
的，对，他不会协助你，那你可能还要再请一位亲朋好友过去，然后陪你去完成这个就是仪式，对，那中介的话就是要中介要一起带过去，他会帮你协调那边的医生啊或者是翻译的工作，
对，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然后据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可能今年二月完成的，他说他就是带着钱然后自己飞过去，然后因为他英文很强，所以他可以直接跟医生沟通完之后，就是手术完他好像是刚醒吧，就直接这边跟大家聊天，
嗯，
对，然后就是他有说我们最近有跑去找他，然后他就有说就是其实你术后照护的话，基本上可能住医院住一个礼拜，基本上都是可能护士护理的部分他会帮你做，那你可能就是可能第二个礼拜要回诊，可是他旁边就有一个专属的饭店，
嗯，
那你可能术后自己照护，就是自己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去隔壁医院去做，
啊、
就是做就是术后照顾的部分。对，其实就是也不是说都到完全没有资源啦、
嗯，
可是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术后的药物。那些可能也是有花费，所以你必须可能你除了手术费以外，飞机票钱然后住宿费，那可能你还有术后的药物那些的费用，
嗯，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要 包括进去。
其实手术不会没有想象中大家那么贵啦。
对，
其实贵的真的就是你要带翻译跟中介，
其他的那些。
对，然后还有一些你术后玩的一些住在医院的钱，还有饭店的修复的钱。
对，
那这些加零零总总加起来才会是比较多的花费。
我懂你们的意思，就有点像生孩子不贵啊。
对
对，
贵的是
养孩子
坐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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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月子
很
贵。
对，就是其实当下手术那笔钱不是最大的花费。
嗯，
对。
然后就没有想象我们一般人想象中那么贵。
对，其实
大概是多少
啊？你说一整趟吗？还是就单
就那个手术好了？
就单手术的话，现在目前听说大概是二十八，
差不多，二
十八
到快三十，差不多。因为它价格一直在往上调。
对，他们可能有些人会想说，会不会是四十几万、五十几万？没有这么贵。
其实要到，其实通常都会准备50到60万，
而主要是准备其他，比如说你的机票钱、你的住宿费、你的中介费，
很多零零总总的，
对，你才会到这么多。
所以其他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是要
五十至六十，每个人依每个人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术后真的很不舒服，还要自费吗啡啊，一些止痛的药剂，让你身体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因为你刚去做切除，刚完术的时候，你本来的器官在嘛，它会供应荷尔蒙的东西，它就直接停止了，那你会导致有点荷尔蒙失调，你可能身体会很不适，这样。
对，
就是、
因为你手术前你必须可能有些药物它必须停一个月，因为它会、药物会影响我们的抗凝血的因子，所以它必须要求停止药物。
嗯，
对，然后有些甚至是说。你准备的那些钱并不是只是单单手术而已，你是回来之后你可能没办法工作的期间的
薪资补偿，
对，你必须准备这些，因为你有可能就是听说好像是三个月内没办法骑机车对，因为会痛，你可能只能坐车，
嗯，
对，那你也可能没办法，就是搬重物什么的很多，对，
所以才说很多人都会说其实我们做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是为了符合就是可能要换身份上面的性别啊，又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
对
对，不然谁会愿意做一个平常人又看不到的地方的东西呢？难道谁会走在路上说，哎，你看我做完我完术咯？不会，很多人其实只有伴侣会看到，
对，
所以就是做这个东西花钱又痛啦，
对
啊。对
对啊，所以才会有免术换证这个一个政策的提升啊。好，其实聊到现在已经也快一个小时半了。对啊，其实每次聊 Podcast 啊，不管是聊之前的职业的内容，或者说聊像这个月比较特别的是 LGBT 的族群，那其实跟你们聊天下来的过程很快，但是又吸收到了很多的知识跟一些不同的视野的部分。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那其实我这个频道有一个很特别环节，就是我们最后都会邀请我们的来宾对你们自己的职业啊，或是说你们这个主题族群会去讲一段话，这样，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嘛，那就希望他们可以听得到。对，好，那你们谁要先来呢？
哦，那我先好了。就是既然你决定了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那就勇敢的去实现它，不要去回头看说当初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决定，毕竟当时你是很认真的确定了你才会去做那么重大的事情，你不要到时候遇到挫折一些困难就放弃了自己一开始决定的事情，就是勇敢的做完，毕竟这是你选择，没有人逼你，也不要去后悔说自己做了哪些事情。
哎，好奇一下，你有遇过吗？
嗯，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当我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今天，其实也是想对我自己说的话啦，对，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人生不是那么的一分是很顺遂，有可能会说啊，我找工作都找不到啊，会不会是我性别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我跟朋友相处不好啊，会不会是性别上面的问题啊，因为我改变了，所以才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就是不要去怨叹这些事，对，都是自己决定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们跨性别者很勇敢，对啊，好像很少很少听到啊，我跨出去了，哎，不行了，我再跨回来，很少吧？但是我知道一定
有，还是会
有，但是真的很少。
就是对啊，也是啦，
也是会一定会有，因为
很多人会就是会觉得，我不知道每会不会是不是大家心里都会这样想，我自己会这样想，所以就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
啊，我都快哭了，天哪！那一岁呢？
我自己觉得啦，你当你自己决定跨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就只是口头上说我就是要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外表，也不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你心态对了，那你做什么事情你自己觉得对的，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你不要说啊，可能自己心态不好，然后就是觉得说啊，什么事就像布妙刚刚讲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那我讲认真，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好，那你就可能做不下去了，对，那你当你心态是正的时候，那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像我当初其实跨出来的时候很着急，我很想赶快改变，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自己心态不正确、那我怎么做就是怎么做都会觉得好像卡卡或者是很尴尬、那你心态一旦对了，那你做什么事情就是水到渠成、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 OK 的，然后你要
在别人接受你之前，你要先喜欢自己，你要先尝试接纳你自己，而不是一直去怨天尤人，说自己的天生条件没有很好啊之类的，一直去比较，
然后别人都是天赋党啊，
每个人都是、很多人都会当然天生这种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就是就是不要去一直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当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足的时候，那你就是更该去努力自己去做到，自己去努力达成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你可能你觉得你的外表很男生或者怎样，那有些人会选择说去动手术，想办法去动手术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可是 变漂亮之后，可是你的心态不对，那你变漂亮有什么用？对，所以心态是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哇，你们两个给的这一段话都很感人耶，就是不只说就是套用在这个族群身上，套用到任何一个人，勇敢做自己，然后坚持做自己才是最棒的，好不好？好啦，那就是祝福你们一岁的话能够尽早完成你想要做那件事，
谢谢、
那希望兔苗以后也是可以这么的酷
这么的酷吗？
对啊，
就
是
我行我素，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被哪个东西做框架这样子。
对
啊，你这样的性格真的是很适合的这个社会
但很容易踢到铁板啊，因为有时候还是得向社会低头、
那一定要的、
对，时候遇到了再说
好啦，
没遇到就是这样，
希望我们都能过得更好，好不好？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我是 Jack，
我是一岁，
我是兔苗，
好吧，最后才这样子啊我们下个节目见，拜拜
拜拜
拜拜。